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《抉择的智慧》。
刘妈守寡十多年，全心全意照顾娃娃，让他们读完了大学，找到了工作。但最近，刘妈妈时常抱怨说，娃娃大了，都认不得体谅母亲的心了，交了男女朋友都忘了娘。三大姐家家户户团圆，刘妈也趁早准备了丰富的菜肴，好让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和女儿回家团圆。没想到，先是儿子打电话跟母亲说不回去了，他硬要到女友的家里面去过节。不久，女儿也打来电话，说是加班加得太晚，干脆和住在附近的男友一起过节。刘妈妈难过极了，团圆餐就只有她一个人吃，实在食不下咽。连着一个星期，刘妈妈都不开心，自己跟自己生闷气，怪自己咋个对娃娃那么好，付出那么多，到头来都是在替别人养配偶。教会牧师邀请刘妈妈参加新年晚会，刘妈妈才有了一点笑容。但又跟牧师抱怨了一大堆，说女儿不孝，令她又伤心又气愤，眼泪擦湿了半盒纸巾。他说儿子女友的家人很现实，嫌贫爱富，从来就瞧不起他这个穷寡妇。儿子受到影响，也越变越现实，借转越父母有权有势，对他们毕恭毕敬呢，对自己的老妈就越来越不放在眼里面。女儿的男友家却刚好相反，他们是乡下人，穷得很，是男娃娃很早就独立在外求学，还要帮忙家计。刘妈妈说，她根本不赞成女儿和这个穷小子来往。她说，女儿将来嫁给他，可有的苦头吃了。牧师听得笑着问她：“你说儿子女友家人嫌贫爱富，你女儿的男友会不会也觉得你嫌贫爱富呢？”牧师终于了解为那样刘妈妈会沦落到孤零零一个人过节了，因为怎么种就怎么熟啊。朋友，你是否也觉得自己嫌贫爱富了？对儿子娶媳妇是一套标准，对女儿嫁女婿又是另一套标准呢？具有双重标准的人，因缺乏原则，没有定见，就像墙头草，风来了就随风倒。圣经上说，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坚定。圣经雅各书一章七到八节，圣经雅各书一章七到八节这样说：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嫌贫爱富的人可说十分短视，财富既不能买到幸福，也无法避免寂寞；贫穷既无法阻挡快乐，也不会因此孤独。故事里的刘妈妈恐怕无法用财富驱逐她内心的寂寞，她未来的女婿也不会因为穷就无法与女友享受快乐的圣诞节。 世间的财富娃娃是此一时彼一时，就像扎了脚随意四处流动。现在富有未必一直富有，现在贫穷未必永远贫穷。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金钱上，基础非常的微薄，恐怕难以支撑天长地久。追逐一场空洞虚幻的金钱人生，最终将避免不了心灵深处的孤单落寞。刘妈妈以势力的眼光衡量女友的男友，于是也被儿子的女友以势力的眼光衡量对待。种瓜得瓜，种稻得稻，没得偶然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古有名训。以双重标准嫌贫爱富，是多么的不智与不智啊。
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。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呢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。
上的两杯咖啡，白天重叠黑夜，我们都太疲累，一点小不对就会埋怨。你渐渐一冷心灰，说没人会了解，我们总是善忘，背后藏却是谁。这城市的孤独让人无助，扰乱的世俗之交，悲伤加速。却忘了上帝他的时间，你不能一冷心灰，说没人会了解，那对他的意念你是否有了解。等待漫长痛苦让人无助，却是美丽的礼物，叫心眷顾。
金人物大卫施然于君王。听众朋友，祝您平安，欢迎收听九月圣经人物大卫施然于君王。我是多娇。在众多的九月人物生平故事中，大卫王的人生格外跌宕起伏，考人心弦。他历经艰辛，克服重重阻碍，当上王位，又率领以色列扎上列国，开创盛世。然而就在功成名就之时，他却因与不嫁之妻八十八通奸，甚至借刀杀人，德行尽毁，上差遣先知拿单夜里斥责，宣告刀剑必永不离开你那家的审判。当预言一一应验，大卫付出惨痛的代价后，终于在神的面前痛悔认罪，神以恩慈怜悯赦免了他，并赐他与八十八再得一子所罗门。这蒙神特别眷顾的娃娃日后继承王位，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智慧君王。两年后，在以法莲的巴黎下所，有人为大卫王的儿子亚沙龙剪羊毛。亚沙龙乃邀请众王子与他同客，亚沙龙面禀父王，现有人为孩儿剪羊毛，还请父王与臣仆与我同客。大卫王回答说，我们不必刀客，恐怕你花费太多。亚沙龙再三请王，王仍不答应，只为他祝福。亚沙龙于是说，王若不去，求王转我兄安南同客。大卫王问，为何一定要他去呢？亚沙龙恳求再三，王终于应允，安南和众王子与他一同前去。到了剪羊毛场地，亚沙龙命令手下当安南饮酒茶馆，毫无防备之时就把他杀的，好报他侮辱妹妹他妈之仇。不要害怕，尽管放胆去做，一切由他负责担当。亚沙龙的手下遵命行事，杀了安南，众王子解除了人命，大惊失色，赶忙骑驴逃命。他们还在路上的时候，噩耗已传到大卫耳中。
报，不好了，亚沙龙将王的种子都杀了，一个不留。
只见大卫王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，痛不欲生，从王座起来撕裂王袍，趴在地上。众臣仆也赶得撕裂衣裳，呆立在大卫王旁。此时大卫的长兄示米亚之子约拿达赶忙出来澄清谣言，
我主众王子没死，只有安南一人被杀了。自从安南玷污亚沙龙的妹子他妈那日起，亚沙龙就发誓要杀安南报仇。谢我主啊，请放心，众王子还在，只有安南死了。
接着哨兵来报，有很多的少年人齐落下金蝉奔驰，果然是众王子安然回京，见王下拜并痛哭流泪。王和众臣仆也见众王子安然无恙，也喜极而泣，赶得痛哭一场。亚沙龙心知闯下大祸，不敢回京，并且逃往吉术，投靠他的外公吉术王大妹。大卫朝夕思念爱子亚沙龙，天天为他哀伤。亚沙龙逃到吉术，眨眼之间已过三年。大卫一连失去两个儿子，明白人死不可复生，当他为儿子安南料理丧事后，心中稍稍得了安慰。现爱子亚沙龙流露吉术，有点不舍，令他切切思念，难以释怀。大卫王的元帅约押让得王心中思念爱子亚沙龙，大不便把逆子接回宫中。约押急于为王解困烦忧，碍于情面不能直接，于是想出爬脚侧击的一个方法，在提古亚先知阿姆斯的故乡找到了一位聪慧妇人。约押面受机宜，要他假装沮丧，身穿校服，不慕职分，装作为死者哀伤多时的一位妇人，进到王宫中朝见大卫王，照着约押教导他的话向王诉说。妇人答应，并且依照约押的指示而行。这位提古亚的妇人很快被引荐大卫王的面前，夫妇叩拜向王申诉说，
王啊，求你救我。
王问，
何事要向我求救？
妇人回答说，
奴婢受过丈夫早逝，留下两子， 一日在天街站道忽然缺见，结果其中一个被打死，现在却走了人道指责我，要我把打死兄弟的交出来，治他死罪，给他死去的兄弟来偿命，灭绝那长少家业呢。他们要灭尽我今生的邪祸，不让我丈夫留命留好在人间。大胃王于是下令妇人：“
回家去吧，我必为你主持公道。”
这妇人又对王说：“我主啊，驾着罪归无我的夫家，与王和王的胃无干。”
大胃回答说：“今后凡为难你呢，把他带来见我，他必不敢再搅扰你。”
妇人说：“愿王纪念耶和华您的神，不容暴雪朝那人滥杀无辜，免得他们杀害我唯一的儿子。”
大卫王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您的儿子连一杆头发倒不会落在地上。”
妇人又说：“我主啊，请容许比你再说一句话。”
大卫很耐心地回答说：“说吧。”
那妇人说：“王为何拿这一套来对付神的子民呢？王不让逃亡的儿子回来，自己不也犯了错吗？人道会死，下不出去的水再也烧不回来，神不夺取人的性命，反而设法使逃亡的人不知永远流露一下。我把这话传至我王，是因为百姓使我害怕。奴婢下不如他不告诉我王，或者王会答应奴婢所求，显然要将我的儿从神的地业一同出面。奴婢想王必会救我脱离他们的手，奴婢又想我主王的话必会安慰我，因我主王明辨是非，像神的使者一样。愿耶和华您的神与你同在。”
大卫终于听出妇人话中玄机，问妇人：“我要问你一句话，你要他不不能欺瞒我？”
妇人说：“我主王亲王，
王王，你这些话是约押教你说的吗？”
妇人说：“我敢在我主王面前起誓，王说的对，一点都不差，是王的仆人约押吩咐我呢，所说的话是他教我说呢，他这样做是要使王有回旋的余地。我主明辨是非，跟神的使者一样有智慧，能明辨世上的一切事。”
妇人离开之后，王立即召约押前来，对他说：“转你所求，可把你子亚沙龙接回来吧。”
约押伏地叩谢说：“
吾王垂听云转仆人所求，不然今日然的在吾主王面前蒙安了。”
于是约押立即起身，亲自潜伏几数刻，把亚沙龙带回耶路撒冷。王吩咐约押要亚沙龙回自己的家去，亚沙龙遵照指示回复，未见王面。以色列全地之中，王子亚沙龙俊美无比，自头至脚无瑕无疵，让人称羡。尤其头发浓密其中，每到年底剪发，王用长枪枝重达200舍克了。当时的人都认为头发是神机完善的下征，凡王好英雄无不浓眉密发，秃头却是羞辱。亚沙龙一表人才，有帝王之相，岂能甘心赐福？亚沙龙有3子1女，女儿取名塔玛，容貌姣好美艳，这也是亚沙龙妹妹的名字。取其哥哥的名字，足见亚沙龙对阿嫩玷污其妹之事虽杀之复仇，仍然耿耿于怀，终身难忘。亚沙龙返回耶路撒冷足足2年之久，仍未见王面，认不得父王的意下，心中惶恐不安，于是遣人请约押来和他见王，打探王的心意。可是约押婉拒，第二次他再派人去请约押，仍不肯来。亚沙龙对家仆说：“
你们看，约押有一块铁，但我的铁很紧，中呢都是大门，哼，可反火把他的毛铁烧了，看看他个要来找我。”
家仆遵命，一把火将约押的毛铁烧了。约押败笔出来，质问亚沙龙：“
哎，你那仆人为何反火烧那么铁嘞？”
亚沙龙回答道：“
我打发人去接你来，是要托你去接我。听我说，为何让我从吉首回来，故意拦路？我还不如留在那里好，请带我去见父王一面。若有那样罪，任凭我啊，把我杀了吧。”
越要不别再推，只好夜间挖面饼子，挖中烧砍，召见姚少龙入朝。姚少龙在父王面前夫妇靠拜，父子亲嘴下拥而起。父子见面后，大卫仍然姚少龙写旨为家重用。姚少龙心知不妙，若不在法犯头前，将永无翻身之日。于是姚少龙金叉玉摆车马，在五十家店开路下燃且奔驰，以抓山威。此外，姚少龙常清晨早起炸长满道盘，发谷中有战术，经常去挖山里者，姚少龙都叫过来，首先问他：“
你是哪一城的人？”
对方回答说：“
突然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。”
姚少龙就会对他说：“
你那事有情有理，无奈王某派人好好听你的申诉，盼不得我做谷中事实。今后凡有申诉求审判的人，都可以到这里来，我必秉公审判。”
因此，若有人前来拜他，姚少龙故作谦卑亲民，他拉住他们的手，与他们亲嘴。此后，以色列人中发个求大卫王办案呢，姚少龙都把他们拿下，由自己秉公审理。他声誉日隆，这样姚少龙暗中收揽民心。姚少龙虽获宽恕，却遭父王冷落，最终叛乱，引发内战。大卫晚年目睹儿子们的下场，顽固动荡，于是未来五百年以色列的衰亡，一步错，步步错，那个五号的堕落，成为以色列由盛转衰的起点。权力欲望和背叛交织，显明罪的代价远超一时的欢愉。精彩故事，下次为你继续分享。我是多佳，谢谢收听。
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心，要显明神的义。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邪事所犯的罪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。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对于教导、责备、规正，在义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的，要使属神的人完备，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。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真知道你深爱我，为我守护，为我流血，你深了解生命。
手受伤时，有你安抚我心流泪时，你擦干我眼泪为现实，拥我在你怀抱中。哦，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有神受伤时。